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3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用 U 盘救人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0日。 U 盘小巧精致，很漂亮，里面还能装着大世界，我用它让很多人了解真相得救。一天，我给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 U 盘，他挺高兴地说，谢谢大娘。我说，祝你一生平安。我就到道对面买了双袜子，回头一看，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手机呢。手机上插着 U 盘，眼睛都放着光，那神情既激动又兴奋。我看着心里好感动，更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我面对面发送 U 盘救人已有好几年了，每周30个，一个月就120多个，期间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我发的时候，有好多人都说，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店铺，门是开着的，一看里面有电脑，有六七个人不知在干什么，我就进去了，说，送给你们一个好东西。电脑旁边的人说，什么好东西？我就拿出了 U 盘说，怎么怎么好。他们六七个人当时就看了，我觉得 U 盘现场救人效果非常好。一天在公交车上跟一学生家长搭话，我说，瘟疫还没结束，空气传染防不胜防，武汉全国全世界死了很多人，病毒变异非常的快，传染上就危险，生命宝贵只有一次，但也有得上好的，你看看这个 U 盘就知道是怎么好的了，里面内容丰富，都是不知道的真相，还有故事、电影等，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他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是，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救好人的，你看了就能得救，一家看了一家得救，谁看了对谁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他要了 U 盘，说回家一定看。我还告诉他，这个 U 盘很珍贵，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一定要珍惜。他说，行。在菜市场，我给一个人 U 盘，他问，好使吗？我说，好使。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迷你小音箱，往里插，就听见放出很大的声音，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了，他立刻拔了下来，揣进兜里，满意的笑着走了。那天在大街上，一辆白色的车停了，下来两个年轻人。我递过 U 盘给男士，他说，法轮功的东西不要。女士听见法轮功，立刻说，我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我得看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高兴的接了过去。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逛，看见两口，就过去说，祝你们幸福，送给你们一个 U 盘。男士接了过去，女士挺横地说，谁要法轮功的东西，抢过来塞给我。男士瞅瞅我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继续往前走，来到地下街，又看见了刚才的那位男士。女士正在挑衣服，我过去小声地问他，你还要吗？他说，要，要。我立刻给了他，他像得了宝贝一样，很开心，连忙双手合十说，谢谢。在百货大楼广场凳子上坐着祖孙三代，我就过去送 U 盘，老人立刻说不要，我就对七八岁的小女孩说，这东西可好了，有故事、电影，看了能保命、保平安，还不得肺炎。小女孩听明白了，说，我要，我要，接了过去。老头没招了，笑了，妈妈也笑了。我说，一家看都不得肺炎， 祖孙三代都笑了。我祝小女孩身体好，学习好。小女孩高兴地说谢谢，再见。救人没有挑选，什么人都得救。一次看到一辆军车在路旁停着，两个年轻军人，一个军人在翻后备箱里的东西，另一军人在路旁看热闹。我立刻过去给他，并说送你一个好东西。他很高兴，立刻接过去。我想说什么，他手放胸前，伸出一个手指头说嘘，那意思是说我知道了，不要让那个军人看见。我知道部队很严，但是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军人也能得救。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我兜里常揣着 U 盘在大街上发送，路边的店铺、旅店、饭店、网吧、大小菜市场、服装城、大小商店、修车铺、婚礼现场、公共汽车上、车站点、外地大巴车上、学校门口、医院门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女儿开车去外地游玩时，经常带着我，我都带着 U 盘，有时带的不够，还很遗憾。大街上人来人往，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说不定碰上什么人。有一次，看到一个胳膊夹着黑皮公文包，穿着皮鞋，着装很整齐的人，我就想这个人一定会电脑，就迎过去说，给你一个好东西。他很敏感地大声说，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你是哪个单位的？身份证呢？走到派出所去。就要拽我，我当时心砰砰跳。他说话很专业，看来真的碰到派出所的警察了。我就也大声说，我在大街上走要什么身份证？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当时正念很强，这两句话他也懵了，邪恶气势没了，然后他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夹着公文包走了。在发送 U 盘的过程中，有好几次碰上公安，这次在大街看到了三个人在一起走，我就主动跟他们说，看你们都是好人，送你们一个好东西。有个人很烦说，不要不要，就走了。可没过一分钟，三个人又回来了，好像他们猜出我是练法轮功的。其中的头说，你也不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看看我们这穿的衣服，我们是公安局的，也还敢发这个，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我没想那么多，就想给好人看，看了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他问什么好东西，我说 U 盘，我就把 U 盘里的内容说了一遍，他们一人要了一个。我说回去给亲朋好友看一看有好处，他们说行了，别说了，没事了，你走吧。我说祝你们平安。去年协党10月1日放假期间，我由于欢喜心和干事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被绑架拘留，回来后怕心出来了，不想再发了，就想还是在街上讲真相发资料吧，不必像发 U 盘那样非得发到手里。孩子们也说，你这样发太危险了，让我们提心吊胆的，还是让我们省点心吧。同修和我交流，我很委屈，心想你们不知道发 U 盘有多难，问得多要的少，有跟踪的，有要举报的，有在人多的地方大喊大叫抓法轮功的，还有不要随手把 U 盘扔到车底下的。我就捡起来再发，有时走好几站才发完。风风雨雨，冬天三九严寒，夏天酷暑三伏，我都在外边发，雨天雪天鞋常灌包，关键是人海茫茫，不知碰到什么样的人。有一次从地下街出来，给两人 U 盘，两人大喊大叫要把我抓起来。还有一次也是在地下街，有个人不听，直接打电话报警。一次在一个服装城三楼，我直接给男士小店员 U 盘，被一个女店员发现，她当时就喊起来了，法轮功都发到这儿来了，把一楼门关上，把法轮功抓起来。 我快速从后门走脱，真是惊心动魄，心紧张到了极点。尤其是去年被邪恶绑架的那种情形，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就在我纠结还发不发的这些天，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女儿在甘蔗林里走，那甘蔗是深紫色的，长得又粗又壮又高，一望无边。我说这甘蔗怎么长得这么好，可别碰坏了，要小心点。第二天我跟儿子说起这个梦，儿子说那不是你发 U 盘救人大丰收吗？你救了很多人。我想是师父点化我，看来我还得好好发 U 盘，正法没有结束还得救人，不都是有惊无险吗？不都是师父保护吗？有师在怕什么呢？正法到最后了，我不能半途而废，得用正念思考问题，多学法，跟上正法进程。我又重新振作起来，现在又和以前一样发了。现在我感觉 U 盘比以前好发多了，很多人明白了真相，都说这是好东西，有给一个要两个的，说是给朋友哥们的，有跟前边的人说不要，后边的人抢着要的，还有问是不是法轮大法的，是不是三退保平安的，还有要给钱的，还有的说你不用说我明白这是什么，还有不够发了让我回家取的，还有没得到告诉我明天还在这等让我送去的，我都做到了。他们说我很讲信用，有的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花自己的钱在救人。我说是大法师父了不起，在救全世界的人，包括你。我用 U 盘救人的这条路虽然比较辛苦，但一想到有那么多有缘人得救了，心里就特别欣慰。用 U 盘救人是个新项目，一个 U 盘可放很多内容，尤其视频很直观，效果也很好，在手机上、电脑上、有 U 口的播放器上都可以看、听，放长途车上可一路听，放电视、电脑上可集体看，一家一家的看，放手机上可随时看听，它能达到其他真相资料救人达不到的效果，而且体积小，携带方便，对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效果非常好，一个 U 盘能救很多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神奇故事，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8日。在这里我和同修交流我和学法小组部分同修修炼中的真实故事。故事一，我的家住在美丽的江畔上，我和妻子同在1998年喜得大法，随着坚持学转法轮，心性都有所提高，但在修炼中还谈不上精进，有时还放不下那颗人心。例如退休后闲暇时间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垂钓，但自己又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与修炼相抵触，完全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很是纠结。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心想我去江边鱼塘转转，钓到鱼再放回去，这不算杀生吧，全当过过手瘾。当我收拾好渔具准备出发时，妻子对我说，你是一个修炼人，就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钓鱼就是杀生。我狡辩地回答说，我钓到鱼再放了总可以了吧。他接着说，那也不行，如果你实在要去，我在家给你发正念，让你一条也钓不着。对于他说的话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我来到鱼塘边架好鱼竿， 聚精会神地盯着浮漂，盼着鱼来吞钩。结果从日出做到日落，一整天下来，浮漂就像扔在水缸里一样，纹丝不动。我身边的钓友却频频有收获，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今天你老哥真是有失水准呀，以往钓鱼属你钓的最多，今天钓鱼前是不是没看日历呀？其实我心里明白，没钓到鱼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妻子怕我杀生造业，在不断对我发正念的结果，同时也是师尊在点化我，大法弟子不能杀生。可就在我收竿时，无意中挂上了一条小鲫鱼，本想放了，但又想和我妻子斗气，于是拿回家养着。第二天起床后，发现鱼不见了，我就问妻子，我养的鱼哪去了？他说已经放生了，还给我讲述了放生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当他来到江边，用双手将鱼捧出装鱼的方便袋后，明显感到小鲫鱼在看到江水时高兴得心脏砰砰直跳。他跃入水中后，边徘徊边向他直点头，迟迟不肯离去。通过这件事情，我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震惊大法的神奇，震惊鱼儿的灵性和感恩，感叹这世间真的是万物皆有灵。与此同时，也挖出我隐藏在内心深处一颗狡猾的心，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揣着明白装糊涂，钓到鱼再放生就不算杀生，这纯属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更使我深深的悟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时时刻刻严格约束自己，稍有松懈就可能被邪恶钻了空子，投你所好，加强你的引号欲望，使你越陷越深，离修炼的路越来越远，最后一悔到底。师尊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明确告诉修炼人，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大法修炼真是直指人心呐。故事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练功的，除我们夫妻外，还有同修 A、B、C 等。因同修 A 家和我们家距离较近，所以我们在一起活动的时间较长。我们学法小组活动的范围较广，为了防止邪恶掌握我们的活动规律，我们随机变更活动地点，每次都去不同区域散发粘贴真相资料，挂条幅标语，完成后第二天，我时常会再到头天晚上去过的区域转转，观察一下粘贴的大法真相资料和所挂的大法条幅的效果。当我看到粘贴的真相资料挂的条幅标语还在，就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但有的时候第二天就看不到了，心里就不是个滋味。有一天清晨，具体日子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第 N 届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在我市举办的当天，我来到江边，在远处就看到七八个警察正拿着一根约三米长的竹竿，在摘除我们昨天深夜精心悬挂的大法条幅。当他们走到悬挂位置较高的那棵树下时，竹竿够不着了，他们就从路边搬来一个蓝色的垃圾桶，倒扣在树下，一个人站在上面用竹竿往下挑，可还是够不着。那个头头指挥四个人扶稳垃圾桶，让一个胖警察站到垃圾桶上，手扶着树竿当人梯，再让一个瘦警察站在他的肩膀上，拿着竹竿去摘真相条幅。看到那竹竿离条幅越来越近，我的心也随着往上提，就要提到嗓子眼了，马上意识到要在心里发正念，绝不能让邪恶得逞。就在竹竿刚刚接触到大法条幅的那一瞬间，那个瘦警察像触了电一样，从胖警察身上摔了下来，脸色苍白地跌坐在地上。看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向世人显示出的无量慈悲和法力，看到神圣的大法条幅 依然完好地悬挂在树的顶端，看到恶警们无可奈何地灰溜溜地收队离开，围观的人们在议论纷纷。邪党历来向人们灌输无神论，不相信有神灵，眼前的奇迹却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神奇与震惊。故事三，那事是发生在2016年5月13日，是大法红船24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上午我们学法小组照常集体学法，互相切磋，交流修炼心得体会。中午，同修 A 早早来我家，商量如何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把弘法的事做得更好。我们共同决定到各个公交车站粘贴真相传单和单张，给众生讲真相，劝三退，让等公交车的世人了解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从心里明白法轮大法是末法时期救度众生的根本大法，同时也是用实际行动证明大法弟子兼修大法紧随师助师正法慈悲救度众生的决心。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顶着雨向着预定目的地出发了。我的任务是制作往树杆上悬挂条幅的工具。以往我们的做法是找一块大小适中的鹅卵石，用布裹紧，再绑在条幅上，抛到树杆突出的横枝上，但成功率很低，需要抛很多次才能成功，风大还会被刮下来。吸取以往的教训，我找来了一根8米长的钓鱼竿，因为钓鱼竿可以收缩便于携带，将前头两节较细的部分去掉，再找一段 Y 型的树杈捆绑在鱼竿上，这样就可以往7-8米高的树杆上直接挂条幅了。这样挂得高，不能轻易摘取，延长悬挂时间。挂条幅的地点就选在我家楼下，因为我家的位置处于商业街的繁华地段，常住人口密集，商业网点四通八达，方圆不足800米内就有3座大型商场，2所大专院校，还有中小学和幼儿园等，银行储蓄所多达10余家，同时也是去早市买菜、接送学生、逛夜市的必经之路。我们一切准备就绪，期盼着午夜的来临。5:10，夜深人静，我和妻子借着月光来到白天我们选好的大树下，顺利地将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了高约7-8米突出来的树杆上。挂好条幅后，我们在心里求师尊加持，只给有缘人看，邪恶视而不见，一定要真相条幅破纪录挂满3天以上。每天清晨，我都会站在窗前望着美丽的条幅，默默地在心里数着，1天、2天、3天、4天过去了，条幅还在，打破纪录了。同修们都很兴奋。从那以后，凡是来我家的同修，第一件事就是站在窗前看大法条幅，并发正念加持。随着时间的推移，1周过去了，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条幅仍然奇迹般地悬挂在原处。在这期间，我和老伴儿又对条幅整理过一次，在条幅中间添加了2根竹块，增强了展现效果。第17天，即5月30日的清晨，我突然发现条幅不见了。我和老伴儿急忙下楼看看是什么情况。当我们来到挂条幅的树下，惊奇地发现大法条幅还在，只是位置变了，被有缘人或同修拾到后放在树旁铁栅栏后面的水泥台上了。因这条路上行人太多，不方便收取，于是我让老伴儿上楼换件风衣，趁人稀少时把大法条幅揣在怀里，顺利地拿回了家。到家后，望着经历过17个日日夜夜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有些褪色的大法条幅，我感慨万千。每天行走在挂有大法条幅树下的路人数以千计，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已有上万人有幸看到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 那么谁认同，谁就有机缘被大法救度。我和老伴儿怀着一颗敬仰的心，虔诚地将大法条幅上面的灰尘清理干净，整理好，当天晚上又将条幅挂回原处。因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带孩子，我们老两口于6月8日启程去了子女家。据同修 A 回忆说，你们走后，大法条幅又挂了一段时间，才圆满地完成他的历史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文章，弟子正念闯关，师父给了第二次生命。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2日。2018年8月初早上7点多，天下着雨，地上都是积水，我和平时一样出去和同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走着走着，突然一跟头栽下去，我就不省人事了。听同修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的后脑勺着地，摔了一个大包，从耳朵里往外流血。同修想扶我起来，可一个70岁的老人根本挪不动我。当时的状况把同修都急哭了，此时和我配合的另一同修也刚好来了。围观的路人打了120急救电话，车上的医务人员要用担架把我送到医院。两位同修不停地求师父救我，并发出坚定的一念，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不能去医院上旧势力的当，谁说了都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热心肠的围观者和医护人员都不让两位同修动我，担心出现意外，并问他俩和我是什么关系，他们不想让两位同修多管闲事。两位同修就把昏迷中的我架起来了，这时的我突然对医生说，谢谢你们，你们走吧。同修当时觉得很吃惊，过后才知道是师父让我说的。同修就顺着我的话对医生说，你们也辛苦，我们自己会处理好，你们忙你们的事吧。同修架着我一直往前走，救护车抬担架的人跟我们走了好远，还是想送我去医院。我们走到一个巷子里，他们才无可奈何地离开。当时我还是在昏迷中，同修扶我坐下后，我的眼睛能够睁开了，嘴里说着胡话。他俩搀扶着我往家走，一路发着正念求师父保护。因我是一个人生活，子女都在外地上班，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就把我安放在楼下的同修家。那天晚上是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同修们不间断地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对我的迫害。第二天我醒过来了，大家感动地哭了。旧势力想拖走我肉身的邪恶安排在同修的正念中解体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同修给师父磕了3个响头，说把同修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安排。这是听同修讲发生的事，可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是大法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请师父为我做主，让身体尽快恢复。为不耽误楼下同修救人的时间，我让同修扶我上楼回到家里，白天两位同修，晚上两位同修换着和我一起学法，鼓励我练功发正念，同修们轮流给我送饭，照顾我生活起居，我心里很平静，就是信师信法，没有病的概念，没有用人心对待。过了两天我能做饭了，但是练功动作还不到位，弯不下腰，读法口齿不清，只能听背得很熟的论语也想不起来， 同修鼓励我增强正念，我们每天融于法中。我的身体康复得很快，从出事到康复仅十多天时间，没吃药，没打针，没花一分钱，康复得和从前一样，又能和同修们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是师父为弟子偿还了命债，承受了罪业，消去了不好的物质。没想到这，我都泪流满面。弟子深深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感谢珍贵的同修们无私的帮助。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有师父的弟子才能做到。中秋节，儿女们回来看我，看到我和平常一样，他们不知道我刚刚经历的生死大劫。我慢慢讲给他们听，我说我是修了法轮大法，是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然的话，你们回来就见不到我了。他们觉得很神奇，七十多岁的人了，摔得那么重，没经过任何治疗，好得那么快，还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要是个平常人，后果不堪设想。先是住重症监护室，再做各种检查，说不定找专家做开颅手术，然后家人承担脑瘫成植物人的后果。周围许多人不就是人财两空的结果吗？还把家人折腾得够呛。孩子们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但感到后怕，要接我和他们一起生活。我说这么好的同修，这么好的环境，我离不开呀。他们以前就明白大法真相，都做了三退，对我的修炼是挺支持的，对师父对大法都很敬重，每次回来买的水果总是选最好的先敬师父。在大法中他们也身心受益，家庭和睦，工作顺利，两个孙子都上名牌大学，这些都是大法给的福分。女儿现在也在看书学功，在这么多年的修炼路上，都是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师恩浩荡，无以为报，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圆满自己的史前大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不平衡心后，眼睛睁开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9日。1998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64岁。这里我想把去掉不平衡心后，身体不正确状态消失的过程，跟同修交流一下。前几年，我出现了一种不正确状态，一只眼睛渐渐地抬不起来了，也不疼，没有什么感觉，越来越把眼睛盖住了，看不着东西了，剩一只眼睛了，医生说是肌无力。正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因病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在农村，养儿防老是传统观念，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当看到父亲需要照顾时，哥哥弟弟们都说忙，没时间，想让我照顾。我心里那种不平衡心被重重地敲打着，心烦也不能说啥，这不是推给我了吗？我眼睛都这样了，还让我照顾，心想怎么都推到我这儿来了。我极不情愿地从我家到父母家来回跑着，父亲因脑血栓及好几种病卧床不能自理，我每天除照顾父亲外，父母家里的活也得忙好一阵子，大半天就过去了，自己家还有一堆活，可我也得抽时间学法呀，还有救人的事也不能落下，一学法心就在法上了。我不是修炼人吗？怎么跟常人一样推责任呢？修炼人不得修去人的观念吗？学完法，心里亮堂了许多。可是放下书没多大一会儿，不平衡的心又翻出来了，
还夹带着妒忌、怨恨、指责、埋怨、争斗心都翻上来。你们都是儿子，养儿就是为防老。想着想着，突然又知道错了。哎，这哪像个修炼人呀，快放下吧。心里开始默念真善忍，一遍一遍地来回念，越念心里越纯净，其他念头都被压住了。这是我根子上信师信法的问题。我是修炼人，什么执着心都得修掉，心里只有真善忍，再不多想了。修炼人就得有修炼人的心态，为他人着想，不能陷在人的理中。心里发正念，铲除这些邪念，都不是真我，通通灭掉。从那以后，心里开始平和了。母亲给我钱去买东西，回来剩下几元几角的，我都如数还给母亲。我跟母亲说，我今天是学大法了，修炼人就是要做到比常人还好的人。如果不是修大法，这么多儿子不能照顾父亲，我这样还让我来照顾，我可做不到。我让母亲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时父母都是七八十岁了，也都需要照顾。我每天几时间学法，通过学法向内找，在照顾父亲的问题上，我去掉了不平衡的心及各种人念。不知不觉中，我眼睛就睁开了，不正确状态不见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父的一路保护。我这个人不爱说话，平时身体哪儿不舒服也不跟同修说，就自己在心里想，我就相信师父，信真善忍。出现不正确状态，都是自己没修好，就该归正，或是自己的业力反出来，就是消的过程，提高心性才能长功，都是好事。只要是师父安排的，我就承认，不是师父安排的，谁想无理利用任何借口来干扰，我也不承认。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个令我震惊的梦，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8号。在中共病毒疫情中，我和部分同修一样，被封在单位，停止了讲真相。有时出去买东西也无法讲真相，心里也着急，但无法劝三退救人。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有时也自我安慰自己，这可不是我不做，是客观条件摆在这里，总是向外找。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是在战场上打仗，敌人攻上来了，我们这边的人都退下去了，我一看都撤退了，我也退吧。再一看敌人来到跟前了，撤退也来不及了，装死吧。敌人过来以后，一脚踩上我的肩头，就过去追那些撤退的人了。这时我醒了，我和老伴说，咱们在家不出去救人，这不是装死吗？老伴说，你咋说的这么难听啊？我说，不是我说的难听，是我做了这么个梦。我把梦境和他说了一遍，老伴也认同我的看法，不出去救人真的不行，见死不救，那不是没有慈悲心吗？誓约不兑现，怎么返本归真呢？三件事不做，那不是不听师父的话吗？那还是大法弟子吗？我们达成共识，决定无论怎样都要出去讲真相。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好讲，但只要出去就有收获。我出去了几趟，有时劝退三两个人，有时只是花几百元的真相币，发几本真相册子，但尽量去做，总比在家装死要好得多。我们经常切磋，在切磋中谈到， 时间真的不多了，最后的最后了，一旦结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哭也来不及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天国的亲人怎么办？我们天国的众生怎么办？我们自己怎么办？亿万年的等待为的是什么？可不可怕？当然困难是有，难度还很大，但是没有困难也就没有威德了。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的法身和正神都会帮我们。例如有时出去一上午也救不了一个人，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啊，我今天没劝退人，白来一趟，我心里很难受啊，求师父帮帮弟子吧，把有缘人领到我身边来，谢谢师父。机会就真的来了，有时在回家的路上碰到有缘人，真的是师父救人啊，都是师父铺垫好了的，我们只是张张嘴动动腿，可威德都给了我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